但是他又一次大声喊叫，这一次的喊叫，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一样的。为什么裂开了？是神把它撕开的。神怎么把它撕开的？当我们的主喊叫的时候，整个的地就大震动。当地价震动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幔子从上到下就裂为两半。然后对面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，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光读这一段，你还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。你如果回到马太福音，你很快看一下马太福音，你看看马太福音这里说什么。马太福音第27章27章50节，耶稣又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。当我们的主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的时候，圣经说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地也震动，磐石也崩裂，坟墓也开了，以遂圣徒的圣徒多又起来了。到耶稣复活以后，他们从坟墓里出来，进了圣城，向许多人显现。然后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，就极其害怕地说，这真是神的儿子。弟兄姊妹，什么事发生？为什么我们的主大声喊叫，地就大震动？而且因着地震，因着这些事情发生，你看见连百夫长连罗马的兵丁都说，这真是神的儿子了。弟兄姊妹，到底什么事发生了？等到我们读到以赛亚53章，我们就清楚了。我们好不好看看以赛亚53章？还是回到以赛亚53章？以赛亚53章12节，下面一句，中间一句，因为他将命倾倒，以至于死。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，这个死你可以翻作断气。因为他把生命倾倒了，以至于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大声喊叫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他把他生命倾倒出来。不要，你听，因为倾倒出来，所以他就断了气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不就是那个酒祭吗？我们的主就好像那一杯的葡萄酒，我们的主就是葡萄树。他一生最后他经过酒榨，他不就是那一杯的酒吗？但是不要忘记，等到他大声喊叫的时候，他把他整个的生命都倾倒出来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最后我们主献上的是酒祭，他把他自己完全的倾倒了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他就为我们完成了父神所托付给他的。这一头牛果然在祭坛上把自己献上了，不只是燔祭，是素祭，是赎罪祭，也是酒祭。难怪在保罗要寻道以前，他说我交奠的时候到了，我献上酒祭的时候到了。保罗的一生像那杯的葡萄酒一样，好不容易葡萄成熟了，然后经过酒榨，应该保罗能喝一点的酒吧？没有。属灵的生命不是问你喝了多少的酒，要问你倒出去多少的酒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主在我们身上做了许多的工作，借着一点的病痛，借着一点的苦难，终于把我们带成熟，终于现在有一杯酒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一杯酒不是为着你自己的。我们的主他怎么做神的仆人？他怎么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？弟兄姊妹，到了最后给我们看见那一杯的酒是完全倾倒出来的。当那一个生命倾倒的时候，需要我们的主大声的喊叫，那个声音能够震动整个的大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在十字架上两次大声的喊叫，当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，那是赎罪祭。 当他大声喊着地震动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的生命完全倾倒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就是我们的主怎么服侍了我们。我们所受的苦难，我们所受的病痛，都算不得什么。但是感谢主，当你看见这幅图画的时候，你看见最后果然我们的主献上了赎罪祭，也献上了救济。最后我们的主是埋葬在约瑟的坟墓里面。所以你再回过头去看以赛亚书第53章，我以赛亚书53章怎么说呢？以赛亚53章，他说这个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不是神的仆人的故事吗？这个不是很清楚吗？那不光这样，你记不记得这个最后一节他怎么说？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给我们看见主在十字架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不过当然了，这一段话在马可没有记载，因为马可只记载主怎么做赎罪祭，他只记载他的工作，他没有讲到他怎么代求，没有。但是是以赛亚就告诉我们，他为罪犯代求，也是以赛亚53章给我们看见说，十字架有两端，一面是人把他钉十字架的，无法之人的手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。弟兄姊妹，这一方面不能成功救恩，所以比拉多没有功劳，犹大也没有功劳，那真正能够拯救我们的是我们的父神，因着主耶稣为我们这些仇敌祷告，结果他定义将他压上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弟兄姊妹，我想再清楚不过了，等到我们读完了15章，你看见很清楚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神的仆人。到了16章，这个仆人是有明天，我们刚才说过，他能够不光复活而且升天，有一天还要回来，这都是明天的明天的明天的明天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一个已经献上的，一个已经死了的人，他有明天吗？地像棺材顶，地的天呢像棺材顶，地像棺材顶，这个大的棺材从来没有人冲破过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因着我们主的工作，他不只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了，而且不要忘记，他就像匠人所砌的石头一样。你知道当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，他起头的时候有一块石头，他们觉得没有用，就把它扔了，扔了就把它丢丢丢，就把它滚，就滚到西伦西谷去了，很深的谷。然后他们继续建造，到了最后他们等到快完工的时候，发现有一个石头好像不见了，他们就想起他们曾经丢弃过一个石头，所以好不容易呢就到山谷里面再把它推推推推推上来，然后所罗门圣殿就建成功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就是这些以色列的犹太人，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都是匠人，他们把我们的主弃绝了，他们把我们的主推到哪里去？推到山谷里面去。所以主3天3夜在地里面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一个人在地里面，他已经完了，没有明天的。所有在这大棺材里面的人，从来没有明天，都没有明天的。我们就是这样子了，就是根本没有明天的。有一次啊，在英国，我们在有一度在历史上，英国就是拿破仑跟英国的威灵顿将军跟拿破仑在那大战。那么到了礼拜天的消息传来，他们怎么打消息？他们那个时候消息是在空中打信号的，因为伦敦都是雾都嘛，所以呢上面有一个大上面的标，上面那个消息什么是威灵顿大败，所以大家就很悲哀了，所以通通就到哪里去呢？就到了礼拜堂去。等他做完礼拜出来以后，太阳就出来了，后来他们发现后面还有3个字拿破仑，是威灵顿大败拿破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吗？如果我们的主 他真的就这样的为我们献上祭，做了赎罪祭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仆人是没有明天的，到了这里就完了。你看见吗？所有的人在棺材里面都没有出去过的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的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是我们神自己从死亡的深谷里面把他推，结果匠人所砌的石头就成了头块的房角石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属灵的圣殿。如果是头块的房角石的话，这个建筑比罗马的建筑更伟大，这个建筑比罗马的道路更伟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现在你看见说，这些所有的圣殿都是属灵的，是属天的，都是神来做的。那弟兄姊妹，罗马做的远远赶不上神所做的。所以当马可把这样一个神的仆人介绍给罗马世界的时候，别的听不进去，他们听得进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伤了撒旦的头，当然他自己脚跟也受伤了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他第一个冲破这个大的棺材，他是叫死死的。主复活的那天早晨，弟兄姊妹，死已经死了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的主不光为我们做了赎罪祭，而且能看见他的后裔。为什么？原来他所释放出来的生命乃是复活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代代年年年年代代，他能看见他儿女的儿女的儿女的儿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直到主回来以前，我们这些人都是他工作的结果。所以你看以赛亚书53章怎么说呢？他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。这是个仆人哦，弟兄姊妹，一个仆人他回头去看他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你知道奥古斯都很骄傲，这个皇帝很骄傲的，他说我一定要用大理石，要用大理石，我现在要建造的罗马是个大理石的罗马。所以当他看见罗马建造成功的时候，他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他便心满意足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远远赶不上我们神的仆人，我们主耶稣基督。他今天坐在天上，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他便心满意足。在过去的2000年里面，最少有90000000的人愿意归在他的名下，做了他的儿女。就好像那个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女王说的，如果主耶稣回来的话，我愿意把我的冠冕放在他的脚前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没有用枪，没有用子弹，但是他却招降了不知道多多少少千千万万的人。而且我们这些人 We are saved to serve， 我们不光得救了，而且我们要来侍奉他，我们要像他一样。他怎样的给我们看，在马可福音给我们看他怎样是神的仆人。弟兄姊妹，他给我们一条路，那条路也是我们可以走得上去的道路。所以到了16章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明天太阳出来了。所以7日第一日的清晨，太阳出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结果他们看见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。所以你看见一大早的时候啊，这些摩大拉玛利亚了，还有这些他们买了香膏去膏主耶稣，结果一出太阳的时候太晚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坟墓已经空了。然后那个坟墓怎么说？那个里面这个怎么说呢？这个天使怎么说呢？他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怎样怎样怎样。那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写到这里的时候，彼得应该里面充满了感觉。就在马可福音里面，你看见一个忠心神的仆人，同一个时候你看见3个失败的仆人。一个不要讲了，把我们的主卖了，一个是彼得，还有一个呢就是马可。但是感谢主，虽然彼得会否认主，但主复活以后特别千叮咛万叮咛，让这些妇女赶快去报个消息。你们不只告诉门徒，你们也把消息告诉彼得。在这么多的门徒里面特别提到彼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何等的安慰。 我们的一生，我们要承认我们是失败的仆人。世界上的事我们做得很好，很成功，我们得国家的认同，我们得世界的认同。问题在这里，我们能不能得我们主的认同？所以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复活了，他告诉说，告诉他和门徒，但是问题就是大家都不相信主复活。所以彼得能得安慰吗？你除非相信我们的主有明天，你才能得安慰，你才能相信这句话是从主来的安慰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摩达拉玛利亚说他遇见主了，他们不信。然后往以马忤斯两个门徒也说我们遇见主了，门徒也不信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在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，耶稣向他们显现，责备他们的不信。不要忘记啊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复活了以后，他是神的仆人，那不要忘记现在呢，你看见就责备这些他服侍过的人，因为他们不信，他们心里刚硬，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所看见他的人，就那些见证的见证，他们不相信，所以主就责备他们。不要忘记责备是什么，责备也是服侍里面一部分。许多时候我们对弟兄姊妹太好了，我们从来没有责备过的，但是不要忘记有的时候我们对别人的称赞实在是害他，叫这个弟兄叫这个姊妹永远不会长进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当我们的主复活以后，刚刚见面，刚刚坐下来，主向他们显现，那别的福音书就记载别的没有错，但是起码马可给我们看见主责备他们，他们不信，包括彼得不信。如果彼得不相信主复活的话，他就不会相信主的赦免是真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主的复活是真的，你看见彼得主赦免他也是真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说，如果今天我们相信主复活，我们就能因着这个缘故称义。所以我们称义是因着他复活而称义，很清楚，很清楚的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就交代他们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那现在我们的主差遣这些门徒去，那不要忘记了，这一次的差遣是主复活以后的。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做了榜样，给我们看见他一面怎样在田里耕耘，一面他怎样在祭坛上献上。那现在他说，你们去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所以不光我们的主是神的仆人，现在有千千万万的人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他们蒙了一个召，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就必好了。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，你看这些人他们需要一些装备，那么好了，等到有需要的时候，你看这些是自自然然的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随便手里拿蛇，随便拿蛇，你在这试探主，你知道吗？如果神打发一些人到巴西的圣保罗，圣保罗跟纽约跟新加坡差不多的，在那里你要传福音，你只要用你懂得的语言告诉朋友们你们要信耶稣。但是如果他们到了亚马孙河，那些人听不懂那个语言，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他们只知道一件事，如果有一个人手里拿蛇，结果能够不被咬而且能够好了，那弟兄姊妹，这别的他不懂，这个他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到圣保罗去，你不需要拿蛇，但如果你到了亚马孙河，你到了一个地方你所有的语言都不能用了，这个时候自自然然的神迹奇事随着我们。弟兄姊妹，问题是你愿意不愿意做他的仆人。做他的仆人两件事，第一在田里耕耘，第二我们在祭坛上，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的献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看见说你真的为了主，你宁可到亚马孙河。你知道亚马孙河的附近不光人会吃人，鱼也会吃人，更严重连树都会吃人。如果你看见有人拍拍你的肩膀，那这个不是人拍，你这个人大概已经完了，因为已经被树慢慢慢慢卷进去，统统吃掉了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人愿意为着主的缘故宁可被吃掉，你想想看，我们的主不会让神迹其实随着他们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神迹其实千万不要把它当作魔术，不要把它当作表演，问题是你是不是神的仆人。弟兄姊妹，让主自己，让圣灵，让我们每个人来回答这句话。我们相信我们不是像马可，我们就像彼得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的盼望在哪里？那个做仆人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，在你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虽然门徒不信，主责备他们，但同时主能够信任他们，主把整个的普天下给他们，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有千千万万的仆人能起来侍奉他。好了，如果你读到十九节以前，你有什么印象？当你读十九节以前，整个马可福音，你发现呢？你发现什么呢？你就发现说，在马可福音里面呢，你从来没有听见人称我们的主叫主 Lord， 没有。但在别的福音书里面，我如果没有错的话，73次，有37次是门徒称我们的主是主，还有呢36次是别人称呼的。为什么马可福音里面人没有称主是主呢？那也许你们会说了，这个那迦南的妇人不是主啊吗？你们注意到主啊，对不对？但那个主啊在原文不是，那个原文不是 Lord， 原文是 Sir， 是先生。所以从头到尾马可福音你没有听见人喊我们的主是主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个仆人的形象，所以没有人称他做主。但是19节，圣灵怕我们误会说好像我们的主就不是主了，不，所以19节圣灵怎么说？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，不光是耶稣，而且是主耶稣。弟兄姊妹，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因为学美国人很多叫人家都是 first name， 对不对？都是 on the first name basis， 就是都叫人第一个名字的。所以那美国人觉得什么？我如果叫你 James， 或者叫你叫你这个，不管叫你什么，只要或者 Mary， 这很亲切。所以有的人叫将军叫 Stephen， 那中国人听起来就怪怪的，对不对的？你看看，因为你今天不管怎么样，长幼还是有序啊。虽然大家都蒙同样的恩典，但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美国是完全平等了。所以美国呢，你看看这个学生叫教授也是 first name。所以大家可以给你拍肩膀的。所以在美国那个社会里面，你看这个距离完全缩短，完全是叫 first name。 所以他们有人说我们每次祷告叫耶稣就可以了，叫耶稣就可以了。但是不，弟兄姊妹，你看马可福音说主耶稣，你看见吗？他是我们的主。所以保罗说主耶稣基督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看见主复活了以后，你看见他是我们的主。虽然马可福音讲了半天他是神的仆人，他是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这个话，后来被接到天上去。为什么马可福音讲到主升天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从天上被差来的，他就回到天上去，证明说你看见他已经证明什么？证明给我们看见他实在是忠于神的托付，最后他回家了。所以我们仆人生被天到被接到天上，因为他本来从那里被打发出来的，所以他就回到他主人的家里面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是不要忘记主耶稣被接到天上，一面他又是仆人又回家了，所以被接到天上，坐在神的右边，门徒出去到处传福音，主和他们同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门徒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都是神的仆人，但是呢主和他们同工。你看见吗？主和他们做同样的一个工作，是我们的主和他们同工。 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。阿们。所以马可福音就这样结束了。这里两次提到主，为什么？很稀奇。当整本的福音书介绍给我们这一位神的仆人以后，圣灵怕我们误会了，给我们看见到底我们的主还是我们的主耶稣。他有仆人的一面，有牛的形象，有那一面，但是不要忘记他是狮子，还是君王。不要忘记他是个人上人，他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他是个人子，而且不要忘记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终于完成了马可福音。那么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我相信你们在座有的人是读了20遍的，因为我们说过已经最少有21遍的没有问题，最少有2个人没有交白卷。那么到底还有多少人真的没有读20遍？只有主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但是不要紧，我说你们可以安静，你们可以平安地坐在这里，把这些道听完了以后，你们回去再好好的把马可福音多读几遍。我相信现在不是律法，现在一定是你会愿意多读几遍。弟兄姊妹，你把这个好好多读几遍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到现在没有读完20遍的，你好不好在1个月之内你把它20遍读完。如果你说我实在太忙，那2个月好不好？那如果你说2个月太忙，那3个月好不好？不要再比3个月再多了吧。弟兄姊妹，如果3个月还这样的话，我说新加坡没有前途了。你看你们新加坡所以这样，因为大家非常的狂热，都是热衷，都你看见这个政府希望达到的目的，希望能够达到，希望不到2年，你看 casino 就出来了，这是果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效率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愿主恩待我们，用他自己的话来鼓励我们，勉励我们，叫我们多读主自己的话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想大家都平安，大家都喜乐了。所以我想最后呢，我就这样的来劝勉弟兄姊妹。好，我们想我们今天的话，我们这一次的特会就到这里。我们低头有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真是觉得不配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求你圣灵继续的做工，继续的说话。但愿你在新加坡这里能够得着你心目中所要得着的，因为你自己告诉我们你要建立你的教会在这磐石上。我们相信你的建造是成功的，我们也相信你的建造是荣耀的。当撒旦在这里拆毁你的建筑的时候，我们不甘心，我们在这里祷告说，主啊，我们相信你能够得胜，我们求你在最艰难的时候与弟兄们同在，真是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像马可福音所记载的一样。主，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献在祭坛上，我们愿意让你在我们身上有更深的工作。主啊，但愿这个仆人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彰显出来，流露出来，好让在新加坡这个地方得着许多的服侍，有许多服侍别人的人。但愿在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做了众人的仆人，有许多人也做了家中的佣人。主啊，恩待我们，叫我们常常活在你的面前，叫我们常常活在你的脚前，也叫我们常常在我们弟兄姊妹的脚前来服侍他们，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